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路，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14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再次的感谢主。我们刚刚过去一个不一样的农历的新年。在国内呢，可能减少了很多朋友之间的聚会哈。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能够在主里，我们靠着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啊，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起唱这首啊，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陪着我们一起走过风浪，他也领我们走一条恩典之路，从年走到年终。
你是我一
生路上，你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牵拉着我们，一直的陪我们走过苦难。
你不由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真理路，高山我的故，都是你在保护。爱人中为奴，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主。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主带领我们走这恩典的路，所以在一路上我们有太多的感谢。我们感谢主在路上赐那路旁的玫瑰，也包括玫瑰上的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喜乐哀愁，也感谢他给我们明天的盼望。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尽量救济，感谢神，玫瑰有刺。 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
感谢主，我们一生感谢主，让我们在心里我们向主求告说，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感谢主一路上带领我们，我们要一生爱你。请大家起立，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怀着一个向主来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唱这一首《一生爱你》。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部分，就像是也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界一切。
那我们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要一生的来爱你，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来服侍你。主啊，今天求你这个你的爱，实际上的爱，在一起的领导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走过人生的道路的当中，我们有些时候碰到有困难，碰到了不如意的时候，也遇到了有困难，甚至于有危险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是要来依靠你，因为你是可靠的，你是我们所一生愿意来付出来归向你的。主啊，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找到了永生的扶持，所以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的带领和所赐的平安。主啊，今天我们纪念到这整个世界，包括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受到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有很多人受到伤害，有人死亡，有人很伤心很难过，没有耶稣的人，他们生命里头就没有盼望。主啊，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些受苦受害的人，受到影响的人群来做祷告，求主帮助也安慰着这样的人。主啊，让主耶稣的爱再次进入人的心中，主耶稣里的光来光照人里头的黑暗，让我们找到盼望，找到人生的出路。主啊，我们真的也为自己祷告，求神也保护着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把我们都遮盖。主啊，你有怜悯的恩典领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坚固我们。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主啊，今天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感恩感谢主，你在过去的一周的当中你保守了我们。我今天回来刚听到这个 Lisa 姊妹告诉我们说，她在周末的这个聚会之后遇到这个车祸，主啊，满心的感恩你还是保守了她，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还是与她同在，保护了她。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也感恩就是产生车祸的人马上来安慰他，甚至为他祷告。主啊，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主啊，真的是我们属神的人是真的要紧紧的来跟随主，走主的道路，我们就有平安。主啊，我们真的要忠心的来寻求你，祷告你。主啊，求你纪念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原因，甚至有不同的顾虑的原因，他们有不同的考量，所以没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参与这个聚会。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主啊，求神你保守他们，平安的赐给他们。如果已经在出门的、出行的，为这些人来祷告，帮助他们，祝福他们一路的平安、顺利，蒙神的带领，也光照他们前面的道路。我满心的感恩，我谢谢你，今天你的教会信奉爱堂来同在，特别纪念我们教堂的主任牧师这个 Pastor Brad， 今天也是他最后在任期之内的最后的一期的礼拜天的侍奉和讲道，求神也使用他，帮助他。主啊，求你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相信，我们是跟随着主耶稣，我们的大牧者来带领我们，来牧养我们。也为了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团队，我们也定来要做许多的事情上的重新的安排和筹办的。求神也赐给我们有恩赐、有聪明、有智慧，以及你的家神的教会还是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往前进，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继续的借着耶稣的福音来服侍这个世界里头有需要的人，带领人来归向你。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就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但愿通过这一个聚会，主啊，你再一次的来喂养我们的心灵的需要，来牧养我们，来爱护我们。我们将祷告交托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请坐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感恩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来聚会。大家都明白现在的情况，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原因考量，所以不一定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也特别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在现在在中国的国内，很多的教会、教堂的这些聚会都停止下来，因为这个现在的疫情的严重的影响。但当然他们还在通过这个网络的平台来继续的来聚会来敬拜、来赞美。今天早上我也跟在香港的一群教会的牧师，他们来在这个群里头我们来讲话，再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我说他们春节之后，就是中国过年之后的教堂的聚会都停止了，这礼拜天都没有崇拜了，所以他们都是在就是牧师只是在平台上通过这个录音来讲到，这样来让弟兄姊妹还可以在坐在他们的电脑的前面啊，通过手机啊来听这个讲道，来参与这个聚会。我们真的要祷告，盼望这个情形能够尽快的能够过去。虽然我们明白到这个情形可能不是这么快一下子就可以过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仰望是恩典怜悯的主来帮助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在这边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还有教堂的侍奉、教会的工作，我们应该要去面对来处理，这是也是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的。今天让我们来看这个一条很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做什么？其实圣经里头啊，常常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的。如果我翻开圣经，就马上找到第一条的问题，就是在创世纪，当人犯了罪之后，亚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就躲藏起来。上帝去到这个花园里头去找他们，那个发出第一条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你在哪里？你看上帝是很关怀人的，你在哪里？他知道他们犯罪了，他们感觉到不好意思了，感觉到自己很内疚了，所以他躲藏起来，上帝却主动的去找他们。今天这一条问题是很多很多年之后，上帝又找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把自己藏在这个山洞的里头，这个黑暗的山洞里头不敢出来，神主动去找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看到吗？这都圣经里头都充满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这条问题是给以利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可能上帝也来到我们这里，在2020年这个年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或者在你的心情、你的内心很复杂的感觉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神，我们的天父可能也来到你的面前来问你同一条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在你的困难里头，你在这里做什么？在你很惧怕、很烦恼的时候，神来到你的面前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或者是说，当你什么都不愿意再去做的时候，没有动力去做为神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还是跑到你的面前来问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今天这条问题当然是从圣经里头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19章里头神对以利亚的问题，我们要看这件事情。但同时也思想一下，神如果问你这条问题，你该怎样去回答我们的天父？这是列王记19章。当然，整个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19章，从之前几章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知道神的仆人这个以利亚面对的事情。首先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个以利亚的人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用几分钟就把它讲过去了。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就是向这个以色列人来传道的。 来提醒他们的，尤其是在当时很多人都去拜偶像，拜一个偶像叫做巴利的偶像，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偶像，是因为他们的君王亚哈王他就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耶洗别，耶洗别是外邦人，所以也把外邦的拜偶像的事情也带到人把神的人民的百姓的当中，影响了他们，破坏了他们对神的敬拜的心，这是很可惜的，也是很可怜的。神就通过以利亚来面对着当时这一场的我们说是属灵的疫情，这种很困难的情况，很悲哀的情况，神就差派了以利亚面对着一种的当时的疫情，怎么去面对？但我们看见，第一，他在这个以利亚这个人，他在侍奉上是十分的卓越，就是说他十分的出色的侍奉，他的侍奉很成功，很有表现。从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他的侍奉是大有能力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惧怕，但是唯有以利亚，他很勇敢地站起来，站在真理的道路上，他站起来说：“这是拜偶像的事情是不对的。”就是带领你们拜偶像的假的先知巴利的先知也是不对的，所以呢，起来用真理来做事情，甚至于把这些拜偶像的先知他们都把他们消灭了。所以我们看，第一，他有勇敢的心，他不是一下子的冲动，不是一下子的勇敢，而是真的在心里头是为神的真理来火热起来，站在真理的事情上，所以他在侍奉上很有表现出来。但不但如此，他的祷告的生命也很活泼，所以他不单只是个懂得做事情的人，也懂得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的人，这是两方面我们都要注重。圣经在雅各书第五章里头就给我们这方面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说以利亚这个人很迫切的来祷告，很切的来祈求祷告神，而他的祷告很厉害，神都听他的。圣经上说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求神也不要下雨，结果怎么样？三年半的时间，对不对？就天就没有下雨了。然后他又祷告又怎么样？天又下雨了，又降下雨来，因为没有再不下雨就没有出产了，对不对？就好像现在的疫情了，如果在停止工作的时候，再不生产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人民的生活出现问题，整个世界都可能垮下来，你们知道吗？这是很影响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时间，都有神的定期，神的计划。但是起码我们看见这里重复说他是祷告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以利亚的身上要学习。第一，我们要为神大发热心的来侍奉，我们花时间来侍奉神，我们抽出时间来参与在侍奉的当中。但是不要忘记，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祷告祈求，来亲近他，仰望神，这样我们所做的侍奉才产生一个果效。所以祷告是以祷告是使我们的侍奉更有能力更有果效。如果我们要我们的侍奉更有能力更有果效，所以我们就需要退到上帝的面前来做祷告，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以利亚就给我们两方面，所以他的侍奉是很卓越的，很成功的，所以我们都很欣赏他。但是我们知道吗？他也经验过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情况嘛。他最高峰的时候都是很热心的侍奉，很有果效的祷告，但当他走到一个属灵的低潮的时候，他就让人家感觉到很悲哀。因为当时他面对这个耶洗别的王后和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王后，就很凶的来威吓他，说我要取你的命了，你怎样来反对我的拜偶像的事情，我要取你的命走了。所以他听见之后就怎么样啊？逃命啊，跑跑了就跑了啊，马上要跑。我们发现就是以利亚也是一个人，圣经是这样说，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抵受不住了，这不能撑下去了，所以他觉得他要放弃了，他要逃命了，他离开他的工作的岗位了，他要把他的工作要放下了，这就逃避。 所以这是以利亚，就是很真实的人生。所以我们要从以利亚的整个人生回看一下，我们从当中要有更多的属灵的功课的来学习。他是因为这个耶洗别，这个怎么拜偶像的这个王后啊，这个很凶很恶的一个王后，他一句话就把他吓跑了。这是一句话，有人说：“哎呀，这是一句话，你就怕得怎么要命，怎么要做神的仆人了？”那你不要忘记，这一句话不是一般人说出来的。如果是我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没用了，但是耶洗别讲的这样的很凶的一句话，就把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也吓怕了。哎呦，他怕得要死，怕得要命，就逃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同情这样的人，他的害怕真是有点原因啊。有些时候我们回看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因为面对一些人给他一些威吓的话，讲的是威吓的话，叫他惧怕，具有的有打压的事情常常发生在这个世界里头，真的是有这个情形。以利亚面对的也是一样，当时耶洗别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差遣人来到这个以利亚的面前，对他说，就是讲的讲话说，明天在这个时候啊，我要取你的命啊，取你的性命去了。就如果你的命明天在这个世界还传流的话，那我的神灵，就是我所拜的偶像神灵，就要来重重的来刑罚我，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讲得很严重，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于这些拜偶像的人来说，就等于他在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神灵的面前，好像发一个发誓一样，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自己就也没命了，就是等于这样。所以难怪乎这个以利亚听见这个耶洗别所讲的话的时候，干嘛我的惧怕。当然我们回想起来，可能觉得以利亚可能信心还是比较柔，有一点点的软弱的时候很惧怕。为什么？因为既然以利亚他是敬拜真神，侍奉真神，甚至在扎密山上也把这个偶像的这个400个献祭都把他们打败下来，他应该相信他所自己所相信的上帝，永生的神是一定会帮助他保护他。何况这些所谓偶像也不是真实的，也是真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他不应该惧怕。但是人就是怎么软弱，有些时候一方面我们很坚强，有一方面我们可能很有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我们很软弱，对不对？忽然之间我们就是好像信心都完全的失去。可能基督徒也有这个经验哦，有些时候我们在教堂里的侍奉的很成功，很有信心，大有能力，但是当我们回到自己家里，面对我们家里的情况，面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上的困难，在单位上的压力，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侍奉的这一种信心把它表明出来，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的情况。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是这一句话，以至于以利亚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情形，他就马上起来逃命了。你知道本来这个以利亚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来工作的，扎密山这是以色列的北边，他竟然因为逃命的缘故就跑到南面的犹大国去，他本来以色列国，就跑到南边的犹大国，然后犹大国的最南边就是别示巴，所以他是从最北边跑到最南边。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明白了，所以他可想而知的他是多么的惧怕，跑了这么远的道路，就是要躲起来，就远远的离开这个耶洗别这件事情。好，看你的地图哈，这大概是在这里哈。这个就是扎密山，当年他就是把这些巴黎的先知打败下来，然后他听见耶洗别要杀他，他就逃命了，一直在这条路一直打这边，这是以色列国，这是犹大国，这是耶路撒冷，他一直跑下来。跑到这个西乃半岛这边，一直在跑，一直跑到最南边，就河烈山， 就是后来人家说是其实是西达山，
你看是从北边那么远一直爬爬哒哒哒哒哒，
爬到最南边，在这边神就上来讲话，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地图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可怜的，跑这么远的路啊，一直在跑，所以他好惧怕，好担心在那里面，怕这个耶洗别来了要把他杀掉，这就是这个情形。但是你不要嘲笑他，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比他更惧怕，其实我们没办法跑得这么远而已啊。就心中我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内心已经惧怕得要命了，所以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地图是让我帮助我们解他逃命的这条路啊，就是跑得很长很远，一直在往上面跑。结果他跑到在旷野的道路上，他跑了一整天，他觉得很累，很太阳又很猛烈的晒下来，喉又很干，他就坐在哪里，他求什么？很可怜，很矛盾的。刚才他要离开耶洗别，就是为了要求什么？求生吗？都为了离开耶洗别吗？如果他当初要求死，他就不跑了，他就待在哪里就算了，对不对？但当时他是要求生，他来到这里一天之后，他觉得我要求死了。你明白这个矛盾吗？人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这样，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常常要生要死的哈、哦。一碰到困难就是哎呦要生要死啊，就很矛盾的啊。那时候他求死的，他就对神说罢了，那就是说 enough， 足够了，我不跑了，我不要再跑了，我跑来干什么？他等于是说，可能我也永远逃不出那个耶洗别的手。其实当时他是从北边的以色列跑到南边的犹大，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是已经离开了耶洗别的系列的范围，明白？他是从北国跑到南国来了，所以当时他应该是安全的，但他心中还是不踏实，还是有一种不安稳的感觉。人就是这样，跑到哪里，你当你心中没有上帝，你还是心中没有平安，明白吗？我们就是离开了我们的困难，离开了我们的工作的范围，离开了我们的责任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平安的。以利亚当时就去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一看，为什么以利亚怎么灰心到一个地步，他要求死，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看圣经这一句话，是以利亚他亲自的说的，他对上帝说，哎，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毁坏了你的塔，就是神的祭坛，还用刀杀了神的先知，因为他们都转去拜偶像。现在以利亚他很抱怨呢，他很不满意，他说只剩下什么？我一个人哎，我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现在我很孤单哎，现在我什么能力什么支持都没有了，他们还要什么？寻索我的命，他还要拿我的命哎，取我的命哎，就是说他很可怜。你看到他一直讲就是他们，就是背弃了上帝的人，你离开了神的人，不再侍奉神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我这个侍奉的人越来越少，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他就感觉他们都是在很长很长的系列的范围里头，我反而是在一个很软弱的地步，所以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别人的时候，就觉得人是可怕的，对吗？是这样，当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的敌人是多么的强大，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厉害的时候，越是这样看下去，越就觉得这是人生很可怕的。本来是不可怕的，但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啊，现在就是这样嘛，传来传去都是很多不同的信息进来嘛，就觉得哎呀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就是这样吗？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当我们的眼睛都注视看着 这些人的时候，看见这些敌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是可怕的。越看见他们的可怕，就越发现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时候做事情都是这样，当我们准备要做事情的时候，一坐下来一打开看，哦，有很多困难，这边又是困难，哪边又是难阻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就发现哎呀，还是不要做下去了，我没办法做，把这个project做完了，没办法做好的了。当我们越看见困难，越看见自己没办法，就是这个情形。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他对神说，我们一块来说哦，
求你取我性命，因为我是离我的列祖。
他重复讲到我，他重复又重复的说到我自己，就是说你把我的命拿走吧，因为我的祖宗，我的列祖都比我好哦，他们都做得比我成功哎，我都不如他们哎。你看他都是只是看到自己啊，看越看自己就越看到自己的不行啊，甚至是他把眼睛看自己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自己是失败的。刚才说越看人家怎么厉害，就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这很可怕。越看自己，就越看自己是不成功不失败，常常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亚最灰心的地方是两个原因，一他看别人，二是他看自己。但是无论是他看别人还是他看他自己，都是看得不对的，看得不准确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但是人就是这样，常常用我的角度，用我的目光，用我的想法去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环境，看别人，看甚至看我自己。所以我们没办法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做好，就是这个原因。这里说是几个人他们集体的来，集合的来派教哈，好像我们在教堂里头有些时候也不是在派教嘛哈，啊，派这个教片，通常是这样的，把教片派下来之后，哇，好像这样哈，把教片派下来，我们就马上要拿来看。你看这几个有几个人在这里派教，你是其中一个，你首先看的是谁？看自己，看我拍的好看吗？你还为我的眼睛还要把它放大来看，对吗？
对，
是这样的。然后发现哎，把我拍的怎么丑，哎，你不懂得拍照哎，从头再拍。但如果你发现哎，我拍的很好，别人都拍的丑，不重要，我拍的好看就行了。所以人都是很看重自己的，以自己为重心的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很现实的一种的情形。当我们把自己个人的成就看得过分的高的时候，就产生问题出来，就以自己为重心，越看自己就很失败，很没用，很软弱，我们就不能再做下去。越看别人，这些敌人怎么厉害，他都在我的前头来阻挡着我的道路，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就做不下去。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上次以利亚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他看别人也看自己，还有他都看得不对，他不是从神的目标来看，是从自己的目光来看而已。所以以利亚以为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神的先知，也只有他一个人是忠心的来叫着按照神的旨意来讲话。他以为自己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很孤立的一个人，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很孤单。所以他说罢了，算了，我够了，我受够了，不要再跑下去，我不跑了。所以以前我是求生，现在我要求死，就是这个去到一个很灰心的一个地步。所以他是从自卑，自怜自卑，已经去到很自负，说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死就死吧。所以越来越自卑的人，他可能是越以自己为中心，越自我的自负起来，骄傲起来，就是这个情形。人是很复杂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很复杂的，所以不要让
不叫我们不要给我们心里头的这意念和心思来影响了我们，我们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着我们。当我们的眼睛不仰望我们的神，世上所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叫我们灰心和胆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仰望神。当我们的眼睛离开了上帝，只看这个世界，只看这个环境，只看别人，也只看自己的时候，哎，我们就糟糕了。所以一定要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年代，面对这个疫情，面对这个经济的问题，面对我们自己家庭的困难，面对我的财务上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看自己，我们要仰望神，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出一条出路，让我们看见神美好的带领。以利亚这个时候起来逃兵，因为他的眼睛只看环境，只看别人，只看自己，却不仰望上帝，这是他的灰心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的身上来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得到这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地步呢？我们在去到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求神借着以利亚的人生也给我们也帮助和提醒。刚才说这是逃命，甚至他逃命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知不觉离弃了他的道路，明白吗？他们离弃了，他不知道方向了，越跑下去，我干嘛要跑？我跑来做什么？我跑来跑去都没用的，我做来做去都没有成就的了，反正都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一个很迷失的一个地步了。圣经说第八节说他走了多少天？
40个昼夜，
他跑了40个昼夜就去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刚才说有人说这是西乃山哈，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好奇怪，其实如果刚才按照这个地图来说，他不需要40天就已经可以跑到这个南边的这个何烈山，他为什么要花了40天这样的时间？有人说可能他迷路了，在跑的当中跑错了方向，或者要跑回来要从头再跑，或者是他跑的当中他觉得很失望，他不愿意再跑。就好像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当你很冲劲很有目标的时候，你跑得很快；当你没有目标，甚至你心中有太多的杂念的时候，你跑得很慢。结果本来是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跑的，要花了double 或者2倍、3倍的时间才完成它，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他身体的体力可能越来越不够了，没东西好吃等等，所以他要越跑越慢。但是最后他还是花了40天跑到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山坡上，然后进了一个山洞，就住在这个山洞。其实圣经形容得很好，他说首先他找到这个山洞，然后他进入这个山洞，进入之后他又住下来，明白吗？他是一步一步的，好像是已经放弃了自己，说我再不跑了，我就躲在这里好了，这里真好，这里真好。几年前我跟师母去过这个河烈山，这是西乃山，也有人带我们去看一个山洞啊，这个他们就说这是以利亚的山洞的，这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但后来就说啊，不要上去，可能是假的。所以整个是最后的，其实人故意保留一个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想一想圣经里的这个以利亚曾经住在这个山洞的当中。这是他迷失了他自己，在奔跑，在逃亡，他是没有方向的当中，他迷失了他的道路。当他进出一个黑洞里头的时候，人的我们所看的东西就受到限制了，因为光线不够嘛，你的这个洞里头啊，还有你的范围就是很受到限制了哦。你到底往洞口来看的时候，看到一点点外面的世界，但不看这全面的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不真实的，你没办法看到整体的全面的一个情况，就好像说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点的部分的情况，不是全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属灵上也是这样，当我们迷失了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不明白完全到底神的带领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思想来想啊，是这样这样，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当时以利亚就进入这个山洞，就代表他属灵的低潮，他代表他属灵上的迷失，失去了方向，他的属灵的眼光也受到了限制，再不如从前那样了。他躲进这个山洞里头，他隐藏起来，为的是有安全的感觉。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了一个迷失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一样，我们以为我们退到一个地步可以有找到安全的感觉，但实在上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迷失的人，不知道今后我要做什么，不知道今后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上帝来到这里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呼喊以利亚的名字，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重复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九节，第二次在第十三节，重复了问他这个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躲在这个山洞里头做什么？你以为进入一个安全的地区吗？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以为什么都不做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还有事情要做，你在这里为什么做什么？今天上帝也可能问你，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但是心中想到很多的问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但上帝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神又这样问他？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当这个时候当然明白以利亚的内心，但是他故意这样问他，就是要激发他，或者是要逼他把心中的问题讲出来，把心中的说话讲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把心里头的话讲出来的，我们只是把一些借口讲出来，把一些借口外表的原因，或者是有某某的一些不重要的原因讲出来，但真正的原因都没有讲出来。我们不单只对人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对神也是这样，不敢坦诚地把我们的心中的惧怕、心中的矛盾、顾虑讲给我们神来听。神是知道的，因为神是知道人的内心，所以他一定要以利亚讲出来，把心中的这些话讲出来，坦白的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讲出来。今天神也是这样，他鼓励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心中最大的困惑、彷徨或者惧怕、担心、忧虑都要告诉上帝，让他知道。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在神面前可以坦白起来。神是要把以利亚压在他心中这是很不高兴的情绪，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四十天在奔跑的当中，他心中很烦恼，心中很惧怕，心中也很愤怒，很不满意，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已经压在他心中很久了，神要叫他释放出来，在神面前表示出来，都告诉神，是让他知道，以利亚，以利亚，神对他说，我没有把你遗弃。虽然是这样，虽然面对着这情形，神对以利亚说，我还是陪伴着你，我还是与你同在。你看到吗？人要逃跑，好像亚当他逃跑犯罪之后，他逃跑离开上帝，神要主动找他说，你在哪里？现在同样的，以利亚逃命了，离开他的工作岗位，神主动来找他说，你躲在这个山洞里头，你要做什么？一样的道理，神是知道人的内心，他关怀的是我们心中最深最深的地方，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神在他奔跑的道路上曾经有两次神差派一个天使来找他，对不对？因为他没东西喝，没东西吃，他就躺在这里纷纷的沉睡了，就好像灵性上也沉睡下来，就是停止下来。甚至差派一个天使就拍他，把他拍醒了。圣经英语圣经翻译很好的 touch him，
就是很 gently touch him， 就很轻轻的拍他，不是很大力的拍他，很轻轻的拍他的意思。这表示他很关怀他，然后给他水来喝，给他饼来吃，那是要满足他身体上的肚子饿的需要，或者口干的需要，都供应给他，拍醒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灵性是沉睡下来、低沉下来，他要差派天使来把我们拍醒。但同时你知道吗，有些时候神也差派一些人来安慰我们的、鼓励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天使。神可能差派你要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要把他呼唤他，把他拍醒他，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安慰，给他鼓励。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虽然以利亚是这么神所使用的这么好的一个仆人，但是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所以神也差派天使来支持他、鼓励他。我们同样也需要这样。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或者同工面对这些软弱困难的时候，可能神就对你说：你过去吧，把他轻轻地拍他一下吧，鼓励他一下，爱他，安慰他，鼓励他。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基督教的诗歌里头，有一首诗歌很漂亮的，我好像在这边也唱过，对不对？叫做什么？万夫传人。你记得怎么唱吗？这个诗歌很好的，我们先念一篇这两句话啊，一块来哈。
全能真神，万夫全员，恳求使我常赞美，我要立时纪念主恩，因主助我到如今。
这首诗歌一个你们都唱过了啊，不算是很不常唱的，是比较古老的诗歌啊。那是全能真神，万夫全员，恳求使我常赞美，我要立时纪念主恩，君主助我到如今。只是其中两句而已，还有很多，但是我只是让大家想起这首诗歌多么美好。这首诗歌叫做万夫全员，就是所有的福气都是来自上帝，来自我们的天父的意思。他是一直借助他的所赐的恩典和福气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就说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他的恩典还来帮助我们。写这首诗歌的歌词的人是一个牧师，他是叫做 Robert Robinson。Robert Robinson 写得很好，他 是英国的一个牧师，是在这个大概200-300年前的一个人啊，所写的诗歌，很好，写得很好。其实他一生当中，他牧养教会很多年，但他写的诗歌只有两首，只是其中一首，但是就是很这么出名啊，这么受到欢迎，很好的诗歌。好，但他的故事是怎样的？他侍奉主很多年，很忠心，做了很多工作，帮助很多的人。但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期，这个 Robinson 的牧师，他的侍奉受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结果他去到一个地步，觉得很灰心，很灰心。他要说我要离开我的这一份工作，我要停止我的一份工作。所以他就坐火车，你知道在英国都是以前都是火车嘛。坐火车要离开这个坐车要离开这个地区，坐在对面的有一个老太太，老奶奶啊，就看见这个 Robinson 牧师，就这个老太太是个基督徒，她也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牧师，所以她就给他传福音。一个人像一个当牧师的人传福音，这个 Robinson 就心里就说：“哎呀，你长得我都知道啦。”一直就，所以他没有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个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她好像没有专心的听他。所以后来他想一想，这个老太太就在手袋里头拿出一首诗歌本的说：“我唱一首诗歌给你听。”他就这首诗歌万夫传人给他听。哎呦，他一边唱这个 Robinson 牧师，他就眼中流泪了。
然后他就对他说：“你不要再唱，不要再唱，这首歌是我写的。”那从今之后，他就知道神没有离弃他，神也借着差派天使来派醒他，来安慰他，鼓励他。结果他就一直说：“我要回去，要重新来服侍神，重新回到他的工作的岗位上来牧养他的教会。”所以这是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找到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在灰心软弱，神的仆人在失败的当中，神还没有把他们放弃，还差派不同的人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以利亚最后是怎么样？神叫他复兴起来，再一次的站起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图画！神对他说：“你出来。”诶，神讲了两句话，只第一句话说：“你出来。”就从这个山洞里头出来，也可以说是从他的迷失的当中你走出来，不要再迷失了，你走出来吧。你在山洞里头永远是迷失的，你把自己困在山洞里头找不到出路的，你出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从我们的矛盾或者是烦恼当中，我们要出来；从你的悲哀难过当中，你要出来；从你一直以为失败的当中，你要出来。因为神说你要出来，叫他给他一个使命，重新给他使命，给他责任，要他去做的有三件事情要他做的。等一下我们看到，然后神对他说：“你回去。”第一句话说：“你出来。”然后第二句话说：“你回去。”就回到你原本神所呼叫你的地方去，要做侍奉主的事情。所以第一句是你出来，第二句话是你回去。神的意思可能跟你这样说：你要从你的失败当中，你的烦恼当中，你要出来，然后说你要回到神原来呼叫你的要做的事情上去啊！不要放弃了，不要灰心了。就好像路加福音耶稣对这个彼得说话，彼得曾经失败，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后来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知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神就重新一次把这个使命交给这个彼得，让他继续的当这个教会的使徒，带领着这弟兄姊妹坚固他们。说是回去，你回头要回到你原来神呼叫你的地方去。以利亚受到神给他三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你好像跟他不相干。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神要他做。第一，你要高牧一个人做亚兰王亚哈谢；第二，你要高牧另外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来代替亚哈，就是耶户；第三件事情很重要，叫他找到这个以利亚来告他做神的先知，以利沙来代替他。以利亚后来要离开了，神把他接到天上去吗？这是先给他预备了以利沙来做他后来的先知。这三件事情很重要的我想第三件事情大家知道很重要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解释前面两件事情，神为他们为什么要以利亚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后来这个当了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国家，就当了这个王之后，后来这个王就跟亚哈和这个约沙法王的这个犹大国联合起来打仗。亚哈当时很怕死啊，很惧怕死，打仗死的，但是不能不去，因为当时以前古代的君王都要去打仗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命令人说：“不要给我穿王的服装，给我穿一般的军队的服装就好，人敌人就看不出我是皇帝嘛。”看不出我是君王嘛，所以就保住我的命了所以他想得很周到哦。但是神比他更聪明，更厉害。圣经后来是在二十二章说，对面的敌人其中有一个随意的把弓箭一射出去，就打中了谁呀？打中了亚哈。他是没有目的的，是随意把他放一根箭出去，就打中了亚哈。当天晚上，他的流血不止就死亡了。你看以利亚因为这个亚哈他拜偶像，令他所有的侍奉都很失败，他觉得自己再没办法做下去，但神却在背后为他做事情。 叫他你把这个亚兰门把它立起来，然后他以后他就跟亚哈来打仗，就这样就结束了这个亚哈这个王的生命，也把巴力的力量也取掉。那野史别怎么办？最厉害的是野史别嘛，这是第二条命令叫他做的，这也有关系的，不是要他找到这个有一个人叫做耶户把他告立他当这个以色列的王嘛。这后来这个耶户真的当了君王之后，他跑到以色列，就是这当时耶洗别，耶洗别当时已经是太后了，太后的地位，他听见这个耶户要来了，他还是很平静哦。你看他做什么？他本梳头，从窗户里头往外看，哎，看看，哎，这个新的君王来了怎么样？他还以为没事，他还以为我还坐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你能把我怎么样？这等于是这样，很骄傲的意思。你耶户当了王了怎么样？你能对我怎么样？就等于这个意思，还是很泰然的说，把装扮的自己很漂亮的情形。但是结果怎么样？耶户就命令人说：“你把这个耶洗别他怎么样？扔下，从上面扔下来。”这些人就抓住了这耶洗别，把他扔下来，结果他就死掉了。就是这样。怎么残忍的一个王后耶洗别，就是这样的下场是这样。他不用以利亚来对待他，对付他，神是另有他的安排。就是当年为什么神差派以利亚说你要找到这个耶户，让他以后当这个以色列的王，对于神的安排和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做主工作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并不孤单的。如果今天你觉得很孤单，为你祷告，让神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有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支持你的同工，跟你一块的来做主的工，你是不孤单的。所以神对以利亚说，我还剩下有7000个人还没有上的是偶像来下拜的，他还是忠心的跟随耶和的，跟你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利亚以为你是唯一单独的一个人来做主的工，还有7000个人，这表示很多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爱主的同心做主工的弟兄姊妹。神对他说，你在这里说什么？然后就对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错误，只是一时之间的，偶然我们可能会灰心，偶然我们可能会软弱下来，但神说，神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是一生一世的，是永远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一生一世的牧养我们，安慰我们，也喂养我们的需要。
感谢牧师啊，用我们的主来呼召。来啊，对以利亚的话来鼓励我啊。我选的啊这首福音诗歌呢，是大卫的一首诗歌啊，也是对主啊，大卫的这诗歌也是很著名的诗歌啊，他也是向主来回应啊。那我们也啊，我想呢，把这首诗歌呢也献给国内的李文亮医生，他是在国内。疫情发生的时候最早拉响的警报，然后又回到抗击疾病的第一线，然后又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一生，我们向他致敬。我们也把这首诗歌呢献给更多的失去生命的国内的同胞，也献给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主啊，或者是已经信主，他们继续坚持在那里奋斗，在哪里奋战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也刚刚听说啊，我们参加上师的海奇姊妹昨天也回到国内，那么我弟兄今天早上也回去 他们都带着他们的使命，我们相信他们是有这种使命感。像刚才说的，不像以利亚往外逃，他们现在带着一种使命去回去，有他们的任务。我们都求主平安跟他们同在，保佑他们。好，那么大家起立，我们用这种感动来献唱我们这首会众诗歌。
拥有到了我
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弟兄姐妹，你心中有惧怕吗？你心中有彷徨吗？有不安吗？或者是有烦恼吗？今天就把所有的一切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的主他需要把你内心的这个感觉告诉他，因为他关心的是你经过的人，尤其是你里面的人。把你心中的事情告诉他，都不找着他，他要来安慰你、鼓励和帮助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头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牧者，你是一生一世的来安慰我们、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惧怕，不用烦恼，来依靠你，躺卧在你所供应的给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这是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使用今天我们这个圣经而来的给我们的信息，来鼓励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从我们的迷失的当中走出来，从我们的惧怕当中走出来，让我们回到你起初呼叫我们来跟随你的事情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特别纪念到心中有烦恼的人祷告，求神继续的来安慰鼓励他们。因为到今天不在我们这个聚会里头的，有人在别的地方有侍奉的事情，也有出行的，或者有别的考量的，我们也为了这些人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是大家都是族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事情上的同工，我们一块的来搭配，一块的来侍奉。求神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好像我们在你的家就是信望爱堂的当中继续的来敬拜你、侍奉你、传扬你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天父你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给我们的亮光，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一生一世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下吧。